根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过渡团队计划对五角大楼进行前所未有的大幅改组，并将设立一个退役高阶军官组成的战事委员会，负责审查美军现役三星和四星的将领，建议汰除不适任的军官，包括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所提拔和任命的军官，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和其他因为多元化原则晋升的所谓觉醒将军，以及所有在2021年参与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将领，也被要求在总统就职日当天中午之前辞职。那么获特朗普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备受争议的前福克斯新闻主播海格塞斯认为，改革五角大楼将增强美军的领导力和战斗力，但批评者警告此举在乌克兰和中东战火燃烧之际是不必要的政治化行为。那么特朗普究竟要如何重整五角大楼？美军高层大换血对美国的军力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时大谈今天请到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非常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现场。
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一位是通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你好，东宁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演播室的林颖佑教授啊，这特朗普提名年仅44岁的前国民警卫队的少校，他的军阶只有少校海格塞斯来出任国防部长，震惊了五角大楼。你怎么看这项提名现在引发了这么大的争议呢？
因为其实我来美国刚好也两个礼拜，那当时在这两个礼拜的过程，其实非常多的一个朋友专家学者都对这件事情是感到非常的 surprise， 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有一点你不能说不可理喻，可是会怎么会选这样子的人呢？因为其实在之前蛮多的一个观察都会认为说，是不是他可能会重新去取用军人。因为我们回想一下他第一任期的时候，他那时候用了这一个马蒂斯嘛，用的是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一位的一个将军来出任，来掌管五角大厦。可他这一次却一反其道，他居然找的这一位是一位在电视圈媒体人出身，而且官阶就是只有到一个中阶军官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出任掌控五角大厦。那这样子一个情况自然会有很多的一个讨论会出现。可是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这一次他找这一位，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从此要重整五角大厦呢？还是说川普他有一些新的做法？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但我个人会认为川普他现在这一次要去改变的是过去大家对他的批评，他会找一个重视一个军文关系跟军民关系。因为毕竟他，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一位的一个即将上任的这一位国防部长，当然会不会有在这一个参众的一些议会的一个国会的一个杯葛，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可是如果真的是他上任的话，他在今年的五六月的时候才出版了一本书，那本书是有非常多的是一个中层跟基层军事这个美国的一些不管军官也好或者是士兵也好的一本，就是类似访谈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会代表的是，即便现在外界对于这一个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可能对他的能力有些质疑，你一个中校这个少校上尉这样的官阶，你懂五角大厦的整体运作吗？你懂的是高阶高层国安的一些相关考量吗？这里绝对是问号。可是今天是不是对于这个整体美军来说，有一个懂我们基层的一位人士进入到高层了，是不是他可以用这方式去凝聚其实这个美军基层的这些部队对于这个五角大厦的信任，甚至是今天川普也可能会希望利用这个角色去做到跟国会的沟通或者是跟民间的沟通，因为他非常懂得媒体，
是很能够
他能够去做 presentation， 或者是说对于这个这些民众的一个说明他的政策，甚至是川普的政策。我会觉得这一块或许是今天川普在用人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那至于这个成效如何，这个当然我们还要再持续去做一些观察。
好，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析。那么赖小刚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项具有争议的这个提名啊？提名这个海格塞斯出任国防部长，刚才林教授特别提到这个 军事将领和文人领导之间的关系，究竟提这样子一个这个前主播新闻主播担任这国防部长，是对这个美国的军事改革军民关系是一个挑战，还是也有可能是一个契机呢？像刚林教授说的，也想请教赖小刚教授您的看法。
哎，好的，既是挑战也是契机，这两个是一个硬币两个方面了，不可分割的。那么说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任命呢，就体现出了西方国家经常说的，也叫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嗯，
这个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呢，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文人政治家对军队的领导。这一点呢，就和大陆那边方面的叫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是类似的，性本质是相同的，是这么一样东西。那么说呢，我的看法呢，这个提名呢，猛一看是呢，的确很吃惊，因为这个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政治家和军人之间永远存在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始终存在的。那么现在的我这么看呢，川普在上一届对美国军方非常不满意，他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点呢，就是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事情。阿富汗撤军本身没有错，但是呢，撤成这样子的呢，就暴露呢美国军方还有情报界的巨大的问题。他们原来预计的，当撤退之后呢，阿富汗政府军能够坚守3年，结果没想到三个星期就垮台了。那么就问了，你们的情报，你们军队，美国军队和西方国家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共同待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二十年，有18、19年的时间呢。你们的怎么了解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的？你们为什么事先不清楚？这就是连苏联军队都不如。苏联当年撤出阿富汗的时候，就告诉阿富汗当时的卡尔麦勒政权，他说：“现在我们走了。”给你留下3年，足够你坚守三年的武器弹药。果真3年之后，卡尔麦勒政权垮台了。而现在呢，2021年美军撤离，西方国家离开，这个最后撤离阿富汗的时候，撤了一个狼狈不堪，整个一个崩溃，这就是军队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现在说要处理所有和阿富汗有关系的人员，
嗯，
一点没有错，这件事情早该做了。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稍后再继续请教赖小刚教授。不过林颖佑教授，刚才赖教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阿富汗撤军这个问题，可能是触发这个特朗普打算在上任之后大幅的改组五角大楼，然后汰除一些他认为不适任将领的一个最重要原因。那么他曾经在竞选的时候说过，所有在2021年参与阿富汗撤军的将领都要在他就职日当天的中午就自动辞职给我走啊。那么根据路透社还有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所拿到的一些目前初步草拟可能汰除的这些将领的名单呢，除了这个阿富汗撤军的部分呢，还包括两类，我们做了一个图卡做整理啊，包括了这个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他所有米利提拔跟任命的军官，还有呢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CQ Brown Jr. 布朗和其他所有跟他一样因为多元化 DEI 晋升的这些军官呢，也都在这三类要被汰除的这个名单当中。你怎么看特朗普用这样的一个清单要重整五角大楼的传闻和计划？
我们先讲，其实川普他这次为什么需要去重整五角大厦的这个计划？我们刚刚讲那三类的一个状况嘛，第一个米利他呢当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跟这一个解放军的一个联合参谋部这边的一个直接的一个通信，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通信，其实就会变成说没有错，你可能有热线，可是他对于中方保证的一个不会动武，或者是这个动武的话呢，有一些提前的一个告知，这一些其实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你绝对是侵犯了统帅权，甚至是你是不是会跟中国这一边会有一个已经不是一个事务性的谈判，而是你会主动的直接讲是不是有泄密的可能。那当然这一边在美国的法规上面它有它的一个规定，还有就是在目前的一个法规上面的话，会不会对他去做一个惩处，这另当别论。但就现在的川普来看，他不可能会再容许类似这样的事情重蹈覆辙。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是2021年的美中关系跟现在的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讲为什么他其实这一次川普，我个人会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他为什么会想要去重整五角大厦。第一个就是当时跟现在做比较的话，在2021年2020年的时候， 没有俄乌战争，
嗯，
没有中东战火，没有中共在2022年这个佩洛西这一个访台之后进行了这么多次的一个军事演习，现在的一个美中军事的这个状况，或是美国在面对国际上面的战火的一个情形，跟他当时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去做一些将领的替换，你要说是说什么鹰派也好啦，或者我觉得这个是其次，而是是不是能够去跟他做到一个较好配合的一些美军的一个将领。所以其实在第一这边就可以看到当时米利这件事情 OK 可能就会有一些调整。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不符合他现在想要去带领的美军，或者是他想要去塑造的美军形象的这些将领，可能也会有一些汰除。那至于说如果是不是全部都要 一刀砍把他们 砍掉，或他们要主动的一个离职呢，我觉得这边还要去观察。因为其实就这些美军将领来看的话，如果一些中阶或者是在这个少将或中将这一些层级的话，他如果要继续留下来，就代表说他要去服从或者是跟随接下来川普的一个行事的一个作风、行事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会认为其实他现在你要说他是放话也好，或者是他先把他未来的一个政策方向先去做一个说明，我会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在人事这一个改革上面过去做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我会认为他今天川普或者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美国的一个国防体制会不会再进行一个再一次的一个改革，或是我们讲的一个国防改革或国防转型。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越战开始，越战之后美军当中提出高尼法案，还有在当时一个不管是麦纳马拉也好，到后来伦斯菲，其实对于美国的体制上面都有去做到很大的一个转型。那这个转型不是说因为我总统上来我看不惯要转，而是未来下一代的战争要怎么打，我会认为这一块是五角大厦的人事里面需要去调整的。那我们更可以看到俄乌战争，我想它不只是对俄国、对中国，或者是针对美国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启发跟改革的一个方向。
好的，针对这一次特朗普他改革，据说要改革五角大楼，重整五角大楼，这个幅度会有多大？怎么跟历史上美国曾经有的军事改革，甚至跟这个解放军的军事改革相比？稍后我还会深入的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想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也同样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媒体取得的这五角大楼要优先汰除的这份清单上面呢？是锁定了刚刚提到的三类美军将领，要来针对这三类人来开闸。那刚才林教授特别分析了有关于这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最后三个月，这个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Mark Milley， 他曾经两度密电这个解放军高层的这个总参谋长李作成啊，向中方保证说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攻击，还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动攻击的话，他会提前告知中方。这个是最争议的一点，您怎么看当时米利将军的决定和他的做法？然后由此来看，现在特朗普想要进行的五角大楼的改革呢？
好的，先说一下那个 Mark Milley， 兼容 Mark Milley， 他在2020年就是大选前吧，他说大选刚开始的时候，他给李作成发的那个
密电
发，是不是密电我不知道哈。如果是发密电，什么人知道？如果他是背的整个的美国军方密电，那么 Mark Milley 他是间谍了呢，就是他是发密电，那是间谍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他说出来的时候是通过媒体，就是马上媒体就知道了。如果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密电，这就是另一非常有争议的了。
嗯，
那么我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理解是这样子的。当时给这个 Mark Milley 给李作成发出这个不知道密电了，应该说是通报他们的。我到现在没有说有个证据说明他不是密电哈，我还用我所知道的新闻媒体上知道的。通知李作成说明这个代立场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是不要警告北京方面不要利用美国总统会出现的混乱来在台海生事或者在南海生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告诉这个事情，说是美国也无意去进攻去打击，借乱的时候去打击中国大陆，他是为了稳定起见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历史上在西方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历史上出过很多次。我就举个例子，这有一个例子经常谈论的，就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加拿大的舰队在没有接到内阁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各个的海军基地，尤其离开了哈利法克斯的海军基地，到大西洋去和美国和其他盟国的舰队会合了，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他就走。 那么他应该不应该走呢？
嗯，
这就一直争议的问题。他走是对还是不对？从军事上来讲是对的，因为你要再待在港口里面，就会成为第二个珍珠港。
嗯，
但是呢，你离开了，没有得到授权离开了，那么你这就是违反一些个正常的渠道了。
嗯，
那同样 ，Mark Milley 将军的这个和李作成的联系，我认为也是同样的性质。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的解析。我这里很快补充两点啊，针对这个Mark Milley 当时跟这个解放军高层的这个联系，其实他是有一场听证会完整的解密当时的这个细节的，包括他讲说我是先打了电话才告知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等等，所以说在这整个听证会当中都有非常多的细节铺路。再来就是也跟我们的听众观众补充啊，就刚才我们提到新政府特朗普的提名人选呢，还是要等到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之后才会任命的。那么我想根据两位这个来宾的分析之后呢，我想听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看这个特朗普可能对五角大楼进行的这个改革。这位网友叫做 Reader Clear， 他在 X 上表示说，作为美国公民，特别是军人，首先应该忠于的是美国宪法，然后才是领导乃至总统。特朗普大规模改组国防部，美军高层大换血，重整五角大楼，想必主要是要提高军方的忠诚度和美军的军力。我想就着这位 Reader Clear 网友的这个反应请教林敏雍教授，其实谈到的很有意思，就是说究竟这个军人你说他要这个绝对忠诚永远忠诚，那个台湾那中华民国的陆战队是要这个
永远忠诚，
对不对？这个忠诚究竟是忠于谁？是忠于一个国家的宪法，还是他的这个三军统帅，还是他的总统？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探讨的。你怎么看其实这次特朗普他在很多的任命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可能在五角大楼要进行的重整，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要用一些对他特别忠诚的人？你怎么从这个角度，还有网友的这个评论来分析这一点呢？
OK， 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今天的话民主国家的军队我们一定就是所谓的一个文人领军、
嗯、
那文人领军的话呢，它就是基于这个宪法体制之下所出来的一个总统，那这个选举之后出现的总统，那总统他自然对于有这个人事的一个任用权，那这个人事的一个任用权上面的话，其实如果在一切合法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说他什么，他就是像可能像斯大林或者是说像习近平当时的一个军改一样，或者是更夸张一点，像北朝鲜那时候的一个金氏家族一样，对他有任何异心或怎样，就立刻有个很大幅度的一个调换，或者是就是送到一些可能有一些给他冠上一个贪腐的或什么罪名。这一点的话是民主国家跟这一个共产国家极大的一个不同。而且今天其实就解放军来看的话，他不是就基于效忠宪法或者效忠什么人民或效忠国家，他是效忠于党。解放军是一个党军，党指挥枪，这是他们一个雷打不动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两边是完全的一个不同。那美军会不会去，或者是说特朗普或者是川普，他会不会去利用这个机会去重整五角大厦，去提高忠诚度跟军力？我会觉得
提高忠诚度
不完全是为了忠诚度，而是今天我个人有嗅到美军接下来又会再进行一次一个我们讲的一个组织改革，或者是一个国防转型。那国防转型的一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人事上的替换，他利用这一次去做人事的替换，来达到美国下一次的国防转型？我会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观察。那改革之后转型之后的战力是不是更强呢？这个当然我们就要再看了。因为其实就像当时美国的高尼法案，高尼法案完了以后是不是美军比较强，没人知道，一直直到波湾战争第一次沙漠风暴证明了美国改革的成功。
好的，感谢林敏雍教授分析。那么赖小刚教授怎么看刚才我们网友 Reader Clear 他说这次这个特朗普计划重整五角大楼是要提高美军的这个忠诚度和美军的军力，你怎么看这一次究竟特朗普这个改革五角大楼他的计划这个幅度会有多大？刚才林教授前面稍微跟一下以前美国的军事改革相比，这样请你真是跟我们比一下跟这个解放军的过去的一些军队改革有没有可以类比之处，还有这样的一个重视忠诚度的这个角度啊，跟习近平上任之后和解放军的紧张关系又可不可以做样一个类比呢？赖小刚教授，
好的，我就顺着刚才林教授说的波斯湾战争，他刚才说的是美国军事改革成功的结果，我完全同意他这个说法。波斯湾战争呢是经过了好几次改革，包括重大的挫折，结果那么重大的战后的美国呢，经过了三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1947年的改革。这次改革呢就是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军事基础的基础，就是从1947年的改革设立国防部。第二次改革呢是在 1962年、1963年的时候，由麦克纳马拉，他是个企业家，他是个总经理，他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呢，也非常的成功，就为了后来的去设给设置一些个，比如说裁军啊，设置企业化的这种管理的，他是个企业家，做的也非常好的。尽管麦克纳马拉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的他的认识是错的，他也承认了。那么第三次改革呢，就是在1986年的哥德华特尼古拉斯法案，他是设立了现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系统，是在那次改革。这是完全是我完全同意这个林教授所说的这个，就是美国改革。那么现在到现在呢，我也同意他的，现在在 Trump 在酝酿一次可以和麦克纳马拉改革相媲美的一次重大改革，来改革美国国防部这个体制。因为美国国防部呢，它有很大的问题，各个方面都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最大的体现就是三年前从阿富汗撤军的事情。那么说呢，现在回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上，我这时候我用中国这个词，因为呢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呢是在内战中间出现，是在军阀中间产生这支军队。这支军队起源是真正的起源是托洛茨基，托洛斯基就是建立苏联红军的这个托洛茨基。实际上呢，托洛茨基呢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奠基人，也是这个国民革命军的奠基人。就是国民革命军就是台湾军队，因为呢国共的起源都是来自于黄埔军校，都是党军，国民革命军也是党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当时叫其他名字，红军啊那些也是党军。因为呢中国，我不用这个中国，因为中国这个词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不是个国家的概念，没有。中国是个文明概念，国家没有，只有中华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说呢，他的忠诚呢，既然是党军，他的忠诚自然就是党。所以呢，解放军上当兵第一天就要唱，就是人民军队忠于党，就要唱什么什么，就是整个是党军。这个党就是国，国就是党。所以在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呢，是叫党国，当口一个党国，闭口一个党国。只是共产党不这么叫罢了。那么说后来呢，台湾到了民主化之后，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完全不一样。说这个忠诚度是始终贯穿于所有的军队的一个始终。这一点不仅是美国是这样，中国的两支军队，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国民革命军，都是这样子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呢，却是就有一个词，你是否政治领导人的命令能够贯彻下去，军方是否愿意给你贯彻下去，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呢，英语中间有个专门的词指这个事情，叫 shirk， 中文呢可以译成是敷衍啊。我觉得东宁你说那个特别好，叫虚以委蛇，就是这样子的。
虚以委蛇，
如何对于和政治领导人如何去克服军方的虚以委蛇，这是个大问题，始终存在的。而但是呢，政治领导人和军方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在哪呢？就是政治领导人他 has the right to be wrong， 就是他犯了错误是理所应当的，就是犯的错误你要去执行去的。这个没有错，我就 has the right to be wrong。军方必须执行去的。那军方知道他错了怎么办呢？那就是 shirk， 反应就是 shirk。
是。
那么，这个 shirk 的这就体现出了，这就是五角大楼
关系的分析。
对，这就是军方和这个civil military relation 现在的五角大楼，美国的巨大的巨大的问题。而现在的 Trump 知道这个问题，人人都知道问题，所以 Trump 就任命了这个 Hexsess 这么一个人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解析。其实针对这个军民关系的这个 Shirk 西域委员，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孙子兵法》当中也有一个这个将在外，军命是有所不受。所以其实军民关系是长久以来几千年来一个存在，这个不管是忠诚啊，还是你是不是要服从啊，这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议题。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怎么说好吗？我们的网友三少爷他在 YouTube 上说，美军早就该撤离阿富汗了，但不应该这么狼狈的逃窜。美军撤离阿富汗的行动是沙利文策划的，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建议啊。还有一位叫 Wiki Lee 的这网友，他在 YouTube 上说，校官领导将官，这个新提名的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只当过少校，但他将成为40名美军上将的上司。那么还有这个特朗普任命的这个新任的国安顾问 Mike沃尔兹，他只当过上校，而他的权力将会大过于四星上将，这是我们网友的观察啊。还有一个网友叫李宇，他说美国现在也学习这个我党的优良传统啦，派了一个政委想要做到党对枪杆子的绝对领导，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来指挥党。我们的网友的观察其实都很有意思诶。那林友要跟我们网友互动一下回应他们，还有究竟这个美中领导人，我们如果比较他对这个军队人士想要掌控啊，对于这两国的军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OK， 我觉得我也想简单回应一下网友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评论。好了，
我党优良
传统，第一个这个我党，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今天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对解放军来说，只有一个党。那美国今天好，民主党下来了，共和党上来了，那今天美军这个联邦的一个武力，它绝对是会随着你今天，我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或是哪一天会不会美国有个第三党出现了。只要他能够透过选举能够得到执政权，美国军队就是忠于宪法，这是不一样的。他跟这个人民解放军这一块绝对是只忠于这个共产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军民关系的话，我们会认为美国他是文人领军，可是就于一个解放军这一块的话，他的军文关系是属于一个党军关系，是党军互动，这一点是绝对不同。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也有去提到了，就是说不管是这一个少校来当啦，或者是什么其他啦，这是上校来管啦，等等的。可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制度。如果它是透过制度出来的，那其实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那你是不是说今天一个少校上校就不能去管呢？我们也可以去想麦纳马拉。麦纳马拉他的这个今天为什么会那当时的一个美国政府会重用麦纳马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管理制度。那我刚才其实有网友去讲中国的这一块，我也借用一下邓小平讲过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他今天的一个是官阶如何，只要能够对于现在的一个政府有利的，可能就会是延揽入阁的一个灵魂人物，或者是他就是一个指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来看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个领导人这一间的一个控制，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说，今天美中两强的一个军力对比上面的话，科技其实现在的一个中国绝对是没有会落后美国太多，它有一些新的武器一直出来。那另外来说的话，你说它装备啦，航空母舰也好啦，或许一些细部上面中国还是落后美国，可是在整体战力上面的话，中国的数量跟它的成本是可以去跟美国匹敌。但是美中战力的关键在哪？体制。我个人认为就是体制制度面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对于中国来说，他要去做人事的一个改革，可能会去把它冠上更多我们看到贪腐的问题啦，或是内部的一个监控的问题啦等等。我们就看到像是之前的火箭军，这个解放军的火箭军的部队，哇，一整个高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甚至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十八大当时任命的这一些将领，好了，当时的一个联合参谋部房峰辉，或者是当时的一个政治部的这个政治工作部的张扬，哇，这一些全部都出事，代表这一些人在他上位的这段时间是不是有更多内部的一些问题出现。我会认为这就是真正去限制解放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好的，有关于刚才林教授提到这个美中的军力对比，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谈这个美中有没有可能这个军备竞赛会加剧。不过我想回到刚才改革五角大的部分，最后再请教赖小刚教授，究竟这个改革能不能增强美军的战斗力呢？因为现在批评者也警告说，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还有中东战火燃烧的此际，其实是不必要的政治化行为。不晓得赖小刚教授怎么看这正反两面的这个评价？
好的哈，
嗯，
这个所有的
简
改
短的。
革是因为出了问题才改革的，因为它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办法才去改革。改革一般都是被迫的，不是主动，通常都是有了问题才改革的。那么现在的美国现在酝酿的这次改革呢，也是它遇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呢，最早的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在就是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那么，另外的两个挑战呢，就是现在阿富汗战争、中东战争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竞争，这是新的挑战，所以美国就必须要改革了。那么，但是有人说会不会影响效率？这个呢，我觉得不必多虑。我记得我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反复讲过，他说20世纪是从1916年的7月1日开始。19世纪是在1916年的6月30日开始，这原因在哪呢？就是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战役。索姆河战役中间，英帝国军队一天就死亡了，六万人躺在战场上了。那么英国的朝野大惊，就是为什么出现这样？所以就必须改革，这就体现出英国体制中间巨大的问题。那么进行改革。所以呢，那这老师呢就说呢，20世纪是从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开始的。那么现在呢，美国也出现了重大问题，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这个海格塞斯，他所坚决反对的这种 woke 运动。woke 运动什么？就是同
觉
性恋呀这些东西进入美国军队开始对这样东西开始退让了。而这个海格塞斯坚决反对这一点。这就和实际上是和军队的这种价值观相吻合的。这一点呢，就正好又和现在的保守主义回归主流，重新占据这个主流的市场，这个主流的听众，舆论中占主流，也相吻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还我想看这个创也是个保守派人士，非常保守派人士，他正好和这个看中了 Ashworth，也正好控制现在的共和党掌控了参院、众院，包括最高法院，这是个千载难得的时机，这么多好事。所以说呢，我就猜想，为什么 Trump 启用Hagel Seitz，就是为了一场重大的局势。
好的，赖小刚教授，感谢您。也想请教林游教授，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看特朗普这次传出要对这个五角大楼大幅改革，除了太除刚刚说的这些他认为不适任的将领之外，锁定这觉醒将军等等，刚才赖教授提了，也包括对准军工复合体、增加美国的军费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改革五角大楼计划，究竟是能让美军更加的强大，像他的希望，还是像一些批评者说的，你阵前换将，在乌克兰和中东战事的时候，反而会导致影响效率或是军心？您的最后评估是什么？
我很
上
快
半场。
讲一下，其实我个人会认为的是，或许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政策是有一些调整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川普他接下来有一些很直接，或者是在这些官员有直接去讲的，就是说接下来目标可能就是要直指中国，要把这个注意力从欧洲再把它拉回到这个我们讲印太。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调整期的状况之下，他在进行这样人事的改革，或许也是为了要去准备下一次的冲突跟下一次的战争。
好的，非常感谢林以佑教授还有赖小刚教授针对这特朗普改革五角大楼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那么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